所谓善人，
是说这里所说的善人。从所谓善人到神仙可祭，是在说明
善人的福报盛大，而不会有所差失。
谈到善人对善事的实践，开始于对是非要分辨清楚，不会弄错，则自然兼备智慧和勇气，
最后到达了人我两忘的境界，则能使仁慈与忠恕并行。
况且善人他的存心用意，无论是对待自己或他人，内心常有
仁义礼智信五常之德，以及各种的德行操守，
对外待人处事也都能适合时机，兼顾情理，无不尽力的修持。
这就是尧、舜、周公、孔子在世也是如此啊。
那要如何才能称为善人呢？
因为天心是喜好行善而厌恶作恶的，而人心本是有善而无恶。
但是因为人往往疏忽了恶习的染着，以致丧失了原来的善心，
所以应当
有善则精进，有恶则速改悔，
这样差不多就可称为善人了呀。
故事：宋朝的李昉，世称文正，深州饶阳人。
饶阳在今天的河北境内。
他年老退休的时候，刚好遇到了元宵节，皇宫里张灯结彩，太宗皇帝就命令
安排车驾迎接李昉入宫，
并且赐他坐在自己旁边，
还亲自拿着御用酒樽为他斟酒，挑选最珍贵的果核赏赐他，
对他说：
卿真是一位善人君子啊，两次担任宰相的职位，从来都没有伤人害物之心，这是朕最怀念卿的地方。
李公回家之后训诫儿子说：
我在相位时虽然没有建立奇功伟绩可以惊动世人，然而不曾隐蔽别人的善行，忘记提拔肯上进的人，我在隐蔽处欺瞒自己的良心，估量自己的德行，谨守自己的本分，这四点我自认有确实做到。今天承蒙圣上在群臣面前称赞我为善人君子。说到善人君子，孔子还说没见过，我是何等人，怎么敢承当呢？你们应当感念圣上对我尊重褒奖的话，努力实践我所说的四点。对于君王要尽忠，对于尊长要尽孝，以此谨慎修持，自立自强，如此或可做到，不辱祖先了。
他的儿子宗鄂恪守先父的训诫，成为当时的名人。
所谓的善人，简单的说就是平时不做恶事，多行善事。
深入来说，就是证入圣位，成就真人，穷尽神通变化的境界，
都是这个善念的扩充而已啊。
明朝江西的邹子颖崇信佛法僧三宝，勤勉地从事各种的善事，
凡是救济别人的患难或是成就人家的好事，虽然是赴汤蹈火或是在寒冬盛暑，他都在所不辞。
因此大家都说
邹子颖是位善人呐。
当他病死之后，来到阎王面前，心里很不服气，阎王就命令名利
拣选他的善恶簿册给他看。
打开簿册之后，就有名利两个大字，凡是子颖一生所做的善事， 不是记在名字的下面，
就是记在利字的下面。
子隐这时候才惭愧而心服。后来他又醒来告诉人说，
阎君要我骗告做善事的人，一定要真诚切实，要把心地扫除干净。
过了五天又死了。他的好友唐石说，
我对子隐的为人非常了解，他或许免不了好名，至于利，子隐则是轻财仗义的人，怎么到最后却变成了好利呢？一定是他受人请托居间传递东西时，起初是发愿要做善事，等到钱财到手后，有时就犯了临时挪用善款的弊端。说不定刚开始时说是暂时借用，后来日子久了竟变成了假借不还。这就是指引一生辛勤劳苦地行善，最后仅博得名利二字的原因呢。由此可见，阴司很习惯记上人们暗中隐微委屈的账目。我能够体会指引的心意，所以才为他解释说明。因此骗告世上要做善事的人，必须无所求的行善，不要分别对象去行善，随着机缘去利益万物，这才是最上等的善。以不求回报的心去救拔苦难的众生，劝人广行善事，这是第二等的善。广积阴德，祈求自己不要堕入三恶道受苦，这是第三等的善。行善若有一丝毫为名的念头，便是走错路了。若是更有一丝毫的贪念，把善款放进了自己的口袋，那么堕入地狱就会像射箭一样的快速，能不谨慎害怕吗？
特别登在此事，就是希望以后发愿行善的人能够明白其中的道理，
而且要认真的照做呀。